美国在台协会新任处长会晤台湾外交部长。英国媒体指中国间谍利用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潜入英国。美国秋季开学在即，德尔塔疫情引发冲击。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德尔塔病毒在美国继续传播，全美各地的学校在开学前对新冠疫情也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引发了争议。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探讨美国是如何应对德尔塔疫情蔓延的。另外，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8月9日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全球变暖严重且迅速，各国领袖2015年制定的气温上升 1.5 摄氏度的上限很可能在2030年就被突破，这比该委员会三年前做出的预估提早了10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全球暖化造成的许多变化已经不可逆转。科学家建议，全世界必须在2030年之前完成全球碳排放量减半，并在2050年将碳排放量归零，否则无法实现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 1.5 摄氏度之内的目标。联合国发布的报告还指出，地球温度持续上升，很多地区遭遇极端天气和多重气候灾难的袭击。美国西部地区的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森林大火就是这种多重灾害同时袭击的例子。极端高温也在希腊和土耳其造成了大规模火灾。新上任的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处长孙小雅星期一与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会晤，这是孙小雅7月12号抵达台北履新之后与吴钊燮的首次正式会晤。孙小雅处长谈到美台在抵御新冠疫情上的多项合作，包括台湾向美国捐赠个人防护装备，美国和欧洲向台湾捐赠疫苗。孙小雅强调，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伤害了防控疫情，并防止了未来卫生危机的国际集体努力。吴钊燮感谢美国最近捐赠台湾250万剂疫苗。孙小雅强调了美台共享的民主价值，并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承诺。英国《泰晤士报》披露，中国间谍利用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这一惠及港人的居留政策，假扮难民，企图通过申请 BNO 入境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说，英国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他们了解中国卧底特工以谋求逃离集权为由，申请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情况。中共去年强推港版国安法之后，香港加速出现移民潮和逃亡潮。英国政府预计未来5年内将有25至32万港人申请移民英国。美国提醒计划使用华为设备的国家必须考量网络安全和华为将面临的芯片短缺的问题。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8月5号访问巴西期间，警告华为可能影响巴西 5G 网络安全。中国官媒称，美国已支持巴西取得北约会员国资格来交换巴西不要使用华为。白宫国安会西半球事务资深主任冈萨雷斯8月9号在白宫国安会背景简报会上驳斥这样的说法，表示并没有条件交换。美国提出华为的警告，一方面是基于网络安全考量，希望巴西等国家使用更安全可靠的供应商，也因为华为将面临芯片短缺，所以他们承诺要建设的 5G 网络可能跳票。冈萨雷斯坦承说，巴西并未向美国承诺放弃华为，美国将协助更多开放无线接入网技术的公司进入拉美市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9日到华盛顿郊外的马里兰大学演讲，强调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美国保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布林肯以中国等国家为例，指出美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正在被多个国家超越，美国应该尽快进行重大投资。
It matters because if these trends continue, we'll be less competitive in a more competitive world. the weight of our diplomacy and our ability to advance the interests and value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will suffer. And the democratic model and way of life will be less able to withstand a fierce challenge from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Most of all, investing in our domestic renewal now will make our future more secure, more prosperous, more free. In recent decades, our public investment as a share of the economy has fallen more than 40%. We're still relying heavily on those earlier achievements, schools, roads, and innovations created a long time ago. Meanwhile, other countries have doubled down. For example, China is spending 3 times as much on infrastructure as we do every year. And it's not just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now ranks 13th in the world in the total quality of our infrastructure. And if we don't make major investments soon, it'll be more than just 12 countries ahead of us. We're falling behind on innovation. 30 years ago.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目前，德尔塔变种病毒在美国传播，疫情形势日趋严峻，新增病例、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也都出现了反弹。今天，我们就和记者平章和文浩一起来聊一聊美国如何应对当前的疫情。我们知道，由于德尔塔疫情是日趋严峻啊，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和企业都表示说要推迟原本预定的这个在今年秋天大家要回到办公室的这样的计划。但是目前呢，还有一个更加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那么目前的疫情呢，也是危及到了更越来越多的这个儿童还有青少年。我们看到，根据最新的这个美国小儿科学会的数据呢，在截止到7月底，7月29号的这一周，德尔塔病毒感染是72000起儿科病例的主要原因。那么这个数字是6月底时候的5倍。而且呢，目前在已经开学的一些学区啊，比如说像旧金山湾区，那么在开学的前几天呢，也是发现了一些学生感染病毒的这样的病例。那么目前呢，大部分的学校也都是已经公布了针对疫情的一些限制措施，也引起了很多家长的焦虑。那有的呢是嫌控制的不够，有的呢又是反对管得太严，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文浩。
是的，其实还有大概2周的时间，其实很快学校，特别是南方一些州的学校就要迎来开学了。那么我们也像你刚刚说到的，现在这些州呢，他们很多州都是面临了这个新冠疫情自从去年爆发以来的最严重的时期。比如说这个佛罗里达州是达到了新纪录，是每天有超过这个23000起的新冠病毒的病例，是去年年初以来的最高数值。那么比如说这个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的这个戴达县的学区呢，就有很多家长都对此非常担心，因为这个学区是这个全州最大的一个学区。但是到这个目前为止，这个学区它只要求来上学的学生，他们在这个校车上佩戴口罩，而在这个校园和这个课堂上是不需要佩戴口罩的。那么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另外几个那么这个校区呢，因为受到这个家长的一些担忧，所以说这个校区的这个领导是目前正在制定规则，看说我们是不是要这个强化一下佩戴口罩的这个措施。那么也有另外一个佛罗里达州的几个这个校区是已经，他们的校董事会是已经投票说我们会制定更严格的口罩佩戴的这个命令。但是对于这很多这个希望学校能够加强这个口罩佩戴管理的家长们来说呢，他们最大的这个困难并不是说学校不愿意，或者是说这个校董事会投票不通过，而是来自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蒂斯。因为德桑蒂斯和他的许多这个共和党同僚一样，都是非常反对说政府或者是说这个公共机关来要求这个你的这个孩子戴不戴口罩的。他也是多次批评了这个拜登政府和联邦政府的这个试图推广这个口罩禁令。那他是认为呢，孩子应不应该戴口罩，不应该由这个联邦政府，不应该由这个远在 DC 的白宫来决定，而应该由这个学生们的家长来决定。那么事实上呢，他在不久前就发出了一道行政命令，他是说呢，他要求这个佛罗里达州的教育部是这个出台规定，禁 止任何的学校强制这个学生的口罩的佩戴。那另外他也表示说呢，如果一些这个学校他们执意要要求孩子佩戴口罩的话呢，他不排除说州政府会停止给这些学校继续供应这个款项的这个可能性啊。那么他这个行政命令一出台也是受到了许多人的反对，那也有家长们就立刻发起了这个法律诉讼。其中一份诉讼呢是由这个一群孩子有这个特殊的医疗状况的家长们发起的。那他们是认为这个德桑蒂斯的行政命令是违反了美国残疾人法案，因为给他们这个免疫力比较薄弱的孩子是造成了危险。那么另外一份诉讼呢是表示说呢，说佛罗里达州的宪法是保障一个安全的教学环境以及这个学校自我治理的权利。那么而这些人是认为德桑蒂斯的这个行政命令是夺走了学校这个自我做决定的这么一个权利。那同时呢也可能会导致病毒在校园里横行传播，也就无法这个保障一个安全的教学环境。因为我们知道许多这个孩子，许多校园里的孩子都是不到十二岁的，而在美国这个不到十二岁的孩子是没有资格说可以去接种疫苗的。所以说口罩对于他们来讲已经是成为了一个防御新冠病毒的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卡拉。
这其实刚才文浩所举的这个例子啊，就是非常典型的，能够体现出来，就是在美国是不是要戴口罩啊，或者包括是不是要打疫苗，这个决定的权力更大程度上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所以最终的这个裁决权呢，其实是在州政府啊，在这个地方政府啊，甚至是在这个学区的手里面。那美国的这个联邦 CDC 呢，其实它是在七月份的时候出台了一个新的这个指导意见哈，就是来建议学生和教职员工在校区的时候要佩戴口罩，但是仅仅是一个建议，所以在联邦层面上它是没有这样的权利或者说能力来下达一个全国的这样的一个统一的口罩的强制令。这就使得呢，其实在美国这样的有关于学校是不是要求学生必须要戴口罩的这个规定是五花八门的，甚至它会具体到比如说同一个县里面一个学区它的这个口罩政策跟他这个几个街区之外的另外一个学区的这个口罩政策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佛罗里达也有一个规定啊，就是说如果家长你不满意你孩子所在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口罩政策，你可以把你的孩子转学到其他的学校。所以这样看来其实最终的决定权呢就还是在家长的手里面，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一个权力结构。那我再就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阿肯色州。如果我觉得这个故事如果起个名字的话应该叫一个共和党州长的纠结，因为真的这个太纠结了。阿肯色州的这个州长哈钦森呢，他本身是一个共和党，那但是他算是共和党当中的温和派嘛，所以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他在整个阿肯色州来推广打疫苗的时候也几乎是跑断腿啊，天天在州里面做各种各样的巡回的演讲，然后跟选民见面来劝说选民去打疫苗。但是即使这样呢，阿肯色州依然是在美国这个疫苗接种率最低的几个州之一。那么主要是因为阿肯色州它是一个南方的意识形态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由共和党控制的红州，所以这个在学校要这个戴口罩的问题上也是这样。这个哈钦森呢在州里面是受到了一些政治上的压力啊，所以他在四月份的时候呢其实是签署了一项禁令，就是禁止该州的各级政府来下达这个强制要求人们戴口罩的这个命令。那这各级政府当然也就包括来管理公立学校的这个校董会啊等等这样的机构。所以翻译过来也就是说禁止公立学校强制要求学生和老师来戴口罩。那在这个禁令签署了之后呢，我们看到最近这段时间最近这几个月在阿肯色州它的这个疫情出现了大幅的反弹啊，无论是这个住院率啊死亡率啊还是感染率都出现了上升。所以哈钦森呢就后悔了，那么他现在就想撤销这样的一个禁令，但是这个禁令现在已经变成法律了怎么办呢？所以哈钦森就召集这个议会州议会开会哈，希望那个州议会能够来撤销这样的一条这个禁令，但是呢州议会拒绝了。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阿肯色州的州议会绝大多数还是由共和党来控制的，有些共和党议员呢他自身就是反对戴口罩，是吧，他认为就是口罩是一种政治工具，但是并不能够真正的来保护我们的健康。还有一些议员呢，虽然他本身啊也觉得说我们现在这个州里面疫情严重了，还是应该鼓励孩子们戴口罩，但是呢他就会收到这种海啸一般的愤怒的家长的电话，据说有一些议员最近这个都被这样的电话给淹没了。那么这些很保守派的这个家长呢，他们反对让自己的孩子戴口罩也有一些原因啊，刚才其实两位也提到了，有些人觉得说这个决定应该是由家长来做，而不是应该由学校强制来做。那有些家长呢是觉得说现在有些研究表明，其实即使是儿童他即使是感染了这个新冠病毒好像也不严重。当然我们说这些研究呢是其实是在 Delta 变种出现之前所做出来的研究，那至于 Delta 变种到底对比如说十二岁以下的儿童有多大程度的伤害，这现在其实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研究的数据哈。而且我觉得研究这个儿童感染这个新冠病毒之后，它更大的危害是他回到家里面之后传给他的家长或者是他的邻居。当然这些这个保守派的家长可能并没有考虑这一层。另外还有一些保守派的家长就觉得说他们一开始就像觉得这个疫情根本也不存在哈。对还有一些家长就觉得说这个孩子戴口罩来上学会影响孩子社交。而且影响孩子跟老师之间的一种沟通，会降低这个教学质量等等，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他们就非常愤怒啊，给他们的议员打电话，然后来反对。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说这个禁令没有能够被撤销。那八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哈辛森又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特别后悔，他说当时如果我没有把他签署变成法律就好了。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反映出来其实权力在美国的这个戴口罩啊这个打疫苗啊这些权力它的结构是自下而上的。所以像连州长这一级其实他能做的都非常有限，更不要说上升到联邦这一级，总统他的权力就更有限了。
是，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学校和家长们会这么纠结哈。刚才我们讨论的都是说这个学校规定要学生要不要戴口罩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之所以会这样呢，也是因为现在这个18岁以下的这个儿童和青少年他们的疫苗接种率是非常的低的。我们看到现在全美18岁以上的成人这个接种至少一针疫苗的这个比率已经是有一半以上了，已经是有70%以上了。那么现在这个18岁以下小于18岁的这个群体呢接种至少一针疫苗的比率只有15.7%，那么这有几个原因啊？那么其中一个有可能是之前的这个群体并不是非常受到重视，因为他们可能对这个病毒的反应比较小，没有成年人这么大。那么另外呢，也是因为这个 FDA 是直到今年的五月份才是允许这个12岁到18岁这个群体来接种这个新冠疫苗。那么十二岁以下的这个年纪更小的孩子，现在疫苗的试验还都没有结束。那么预计呢，到今年年底之前，可能都不会授权给这个群体来施打疫苗了。并且我们刚才也谈到这个群体现在受到高度的关注呢，一个是因为他们要返回学校，高度的聚集。另外呢，我们现在也看到，就是即使是你接种了这个新冠疫苗，也有可能把这个德尔塔这个变种病毒传染给成年人或者说高危人群。那么这个也是大家高度关注的这么一个原因。那么现在为了这个继续管控这个德尔塔疫情的传播，现在美国联邦政府还有这个公共卫生部门也是进行了就公布了一系列的措施啊。文浩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没错，这个从五月份到七月底，可以说这个在应对的这个疫情措施上，这个疾控中心是做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因为像你刚刚说的，在这个五月底的时候呢，这个疾控中心是表示说，如果你这个完全接种了疫苗，那你可以现在可以无论在室内和室外，你都可以摘下你的口罩，你是安全的了。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呢，从这个六月份开始，这个源自这个印度的德尔塔这个变种呢，就是在美国开始大范围的扩散了开来。那么根据这个华盛顿邮报之前所获得的一份这个疾控中心的内部的文件是显示呢，这个德尔塔病毒它的这个严重程度呢，比这个普通的新冠病毒还要高，而且传播起来也是 更加的容易。所以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而且就算是你刚像卡拉你刚刚说的，就算是你接种了疫苗，你也依然有可能会感染这个德尔塔变种，只不过你的这个症状不会很明显，你不会被送到医院而已。但这样同时也会这个降低人们对这个疫苗的这个信任程度。那于是呢，在这个七月底的时候呢，这个疾控中心就是更改了他们五月份刚刚发出的这个指导方针，说就算你现在已经是接种了疫苗，完全接种了疫苗，如果你生活在这个病毒传播的热点地区，基本上是美国的大部分地区，那么你最好还是要带回你的口罩，而且你如果知道你接触了这个有病毒的人，那也是你必须要去这个做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检测，来保证你自己这个没有被感染。因为像我刚刚说的，你接种疫苗的人他们依然会感染这个德尔塔，只不过他没有症状，但是可能会传染给别人，传染给这个没有打疫苗的人，比如说这个12岁以下这个不够资格接种疫苗的这个孩子。那么刚刚我说的这是国内这一块，那在国外就是应对这个进入美国的这个旅客的这一块呢，美国的这个疾控中心的措施可以说没有过太大的变化，因为我们知道从这个去年这个疫情刚刚爆发起呢，当时还是由这个前总统特朗普主导的这个白宫呢，就是发布了一系列的旅行禁令。那么从那个时候到今天为止呢，这个来自中国、伊朗、英国、欧洲的申根地区、巴西、南非、印度这样的这些国家的非美国公民依然是不可以进入美国的。只不过唯一的例外是这个从八月份起呢，这些国家的这个学生和学者呢，以及移民是可以获准进入美国，但是在进入美国之前呢，他们也必须跟所有人一样，需要在旅行的前三天去做这个新冠检测，证明自己并没有携带这个病毒。那么同时呢，这个拜登政府也是正在这个规划，是不是要这个制定规则，要求来自这个外国的旅行者出示他们已经这个接种疫苗的证明。那当然，这本身也有一系列的很复杂的措施，比如说你接种的是什么样的疫苗，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疫苗跟美国的疫苗的原理也并不相同，那么有效率也不相同，那么在这个应对德尔塔变种的这个有效程度上也不相同，所以说究竟是接种了什么样的疫苗的人才可以进入美国呢？那这个也还在研究当中。那么另外呢，最新的消息也是显示呢，这个美国的国防部是希望在这个今年九月中旬之前可以从这个白宫获得批准，强制所有的军队成员都接种疫苗。
我其实最近这段时间，由于美国的疫情的反弹啊，我们看到除了联邦政府白宫自己在想办法之外，还有各路人士也在给拜登提建议哈。民主党有民主党的建议，然后这个保守派共和党有共和党的这个建议。我前两天在一个保守派的网站上看到了一个，就是这个詹姆斯·平克顿他写的一篇文章，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作为一个这个保守派的这个评论员来给拜登提的主意哈。那其中有一个就提出说，拜登也还是应该来去寻求特朗普的帮助哈，比如说把特朗普这个邀请到白宫，给予他这个前总统的足够的这个尊重哈，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到的是，在特朗普背后，他对于他的这个选民，对于这个保守派的群体啊，还是具有相当的这样的一个号召力，所以他就认为说，拜登应该跟特朗普合作啊，比如说共同的录制一些这种公益广告，来鼓励民众来接种疫苗，而且他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拜登应该用更明确的措辞来承认特朗普在这个推动疫苗的快速研发的这个问题上所做出的贡献。虽然我们看到拜登有的时候在他的推特当中会提到，但是语言是比较模糊的，那显然民主党方面并不希望能够给特朗普这个把军功章分给他一半，那这也让很多的这个共和党人觉得非常的不满哈。对，他们觉得说，你越是向这个民众来强调说这个疫苗其实是特朗普在任的时候，在他的监督，在他的督促之下这个通过的研发成功的，那可能让那些保守派的选民呢就更会相信这个疫苗是安全的这是这个平克顿的一个理论哈。
是，平常你说的这个也让我想起有的这个针对川粉的这个给他们宣传打疫苗的标语，就是说我们都应该像特朗普总统一样在一月份就把这个疫苗打了。
对，是，而且就是还有另外他提出了另外的一个建议呢，就是说要让
平常，不好意思我要打断你了，今天我们的时间可能就到这里，那今天讨论可能就到这儿结束了，我们下次再继续聊。非常感谢平章和文浩给我们贡献的精彩内容，谢谢。
谢谢。
界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欢迎您对节目中的新闻事件和热点话题发表看法，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美国国会参议院周末加班审议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法案，并且在星期天的晚上投票，为参议院最后在周二表决铺平了道路。这一项基础设施建设的兴建计划中，包含建造一条由首都华盛顿特区到临近城市巴尔的摩之间的磁悬浮列车，来解决中间40英里的非常拥堵的交通状况。然而，最近巴尔的摩市政府公开反对建造这一条高速铁路，市政府的理由是什么？而当地的居民的反应又是如何呢？一起来听一听。
I think that's a really good idea. I think importantly, especially for folks that want to live outside of the D.C. area, that provides people the opportunity to like find a place to live here in Baltimore. So I think that'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Baltimore has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is, you know, getting transportation so that folks can live here, but then also commute up to D.C. and work there. I actually have a coworker who wants to do that. She lives in Bel Air, actually, so it's a little bit further of a hike.But she's looking at taking Amtrak right now. I believe that's probably around an hour and a half or so for the trip. So if they can speed that up, definitely make it a little bit more accessible for folks.
I really feel like it's interesting and also very kind of scary. I'm willing to let other people get that experience in before I myself take that route. But it is another form of transportation for people here in the inner city of Baltimore. So that's a good thing, too.
I'm not going to say I'm against it, but I'm definitely not for it because I feel like, you know, we already live in a high-tech world of speed with the internet and things like that. And so man's always looking to move faster. I think that I've seen the advertisement of this railroad, and it moved, in my opinion, entirely too fast.And so I can't say that I'm against it, but I can definitely tell you I would not ride it.
It's definitely good that there's another mode of public transit. I'm not sure how quick people will be to use it. I definitely think that it's really dependent on, like, price and accessibility. There are other modes of public transit, so I think it really, for...different ranges of like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For me, I think like the $25 mark might be convenient for people here, but it might be more expensive for that convenience.
I definitely think there is like a group of commuters that w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at, that the price point would not be a problem, and they do have reasons to get to and from Baltimore and D.C. very quickly.
Like I said, I wouldn't want to experience it, but I think because the thing travels so fast, a lot of people would want to take it, so I think the prices should be reasonable.I'd say maybe from here to D.C., maybe $35.
You know, like, it's a little bit cheaper to live here in Baltimore than it is in D.C., so I feel like folks will be willing to pay a little bit more of a premium. And, you know, I like Baltimore a lot more than I do D.C. I lived in D.C. for about 10 years and lived in Baltimore for about 12. And out of the two, definitely prefer Baltimore over D.C. for living anyway.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